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沪新军都联合军演登场，美日澳等十一国剑指中国。日本防卫白皮书关注美中关系和台湾局势。首次染疫者病房氧气樽爆炸，伊拉克医院大火，增至66死8伤。拜登提名前国防部官员任美中科技战要职。迈阿密民众阻断公路交通，声援古巴社会运动。东京奥运会倒数，选手村同传媒中心开放。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澳洲两年一度的联合军事演习沪新军都14号起在澳洲国内和周边海域举行，日英韩等五国加入军事演习，另外法国和德国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成为动员总共11国大约17000兵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日本动脉新闻报道指出，沪新军都军事演习的主要目的是牵制北京。澳洲希望在太平洋地区瞄准中国的安全保护合作中展现本身的存在感。法国和德国今年以观察员身份参与沪新军都联合军事演习，亦都显示出欧洲面对中共威胁，加强关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上一届2019年的沪新军都军事演习，总共有8个国家参与。今年除了主办国美国、澳洲之外，还有英国、日本、南韩、新西兰和加拿大等5个国家加入。另外法国、德国、印度和印尼等4个国家就前来观摩。澳洲智库战略政策研究所学者尼柯森指出，今次沪新军都联合军事演习将会成为向北京展示各国团结军事能力的时刻。星期二，日本内阁会议通过2021版防卫白皮书，内容提到中共单方面改变国际秩序，在周边地区的武力扩张，以及美中关系越来越趋于对抗，还首次指出稳定台湾局势对日本安全和国际稳定非常重要。日本防卫白皮书强调，日本要联合其他国家一起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白皮书指出，现时几乎每日都有中共海警船出现在钓鱼台岛周边，多次侵入日本领海，以及中共海警法在适用海域、武器使用限权等方面表述模糊，和国际法不一致。他并且表示，绝对不接受中共加剧东海、南海等海域紧张局势的行为。在美国政府方面，防卫白皮书指出，拜登政府在延续前川普政府以立场强硬为基础的相关措施方针，另一方面就提出了以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外交政策，表明美国将会同中共长期对抗，同时最优先考虑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伊拉克一间接收中共病毒感染者的医院星期一发生大火，截至星期二，卫生官员表示罹难者增至66人，过百人受伤。起火原因可能是病房的氧气樽爆炸。被痛的家属和这间医院的医生指控当局疏忽。伊拉克总理哈德米办公室声明，总理下令之后，当地卫生和民防管理人员以及医院的管理阶层已经被停职逮捕。政府专家上就已经抵达纳西里耶，并且将会展开调查。今次已经是伊拉克3个月内发生的第二宗类似事故。搜救小组星期二动用挖土机移除烧毁的海山医院部分建筑物，病患亲属聚集在旁边。一名医护人员表示，缺乏基本安全设施令到这场意外无法避免。他说医院缺乏紧急洒水系统，甚至连基本的火警钟都没有。在过去3个月，他已经抱怨过很多次，只要一个烟头随时可能酿成灾祸，但是每次都得到卫生官员相同的答案，政府经费不够。拜登总统星期二提名前国防官员艾斯特维兹担任商务部副部长，负责出口管制。如果提名获得通过，艾斯特维兹将会负责领导有450人的美国工业企安全局，在美国寻求阻止中方获得美国先进技术之际，这个职位在美中技术战方面的重要性正日益提升。 过去美国工业企安全局成为川普政府时期应对美中科技战的关键部门。该局在决定准许以及禁止哪些技术出口到中国和将哪些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黑名单方面拥有重要的发言权。艾斯特维兹在美国国防部有36年资历，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担任国防部首席副部长，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事务。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工业企安全局将会继续加强我们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工作，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继古巴民众发起几十年来最大的示威活动之后，古巴移民大本营的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亦都出现和平声援活动。迈阿密示威者13号挥动古巴国旗，一些示威者挡住主要公路，呼吁共产岛国古巴有所改变，声援11号震撼古巴的示威浪潮。迈阿密地区向来是古巴流亡社群的阵地，亦都是反卡斯特罗情绪的中心点。佛罗里达州示威者希望复制古巴上星期日的千人大游行，跟着他们一起谴责古巴经济危机、基础物资短缺和一再断电。而上星期日的行动亦都是古巴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韦斯切斯特区、塔米亚米公园等地亦都出现示威活动，民众要求介入，并且高叫因为几位古巴知名歌手合唱而走红的口号“祖国与生命”。当地警方虽然亦都进行戒备，但是据参与人士马蒂内兹透过推特发表资讯，当他准备去公路的时候，看到大家走向并且加入抗议行列，当地警方亦都准许抗议活动，同时帮手指挥交通。距离东京奥运会还有10日时间，提供给运动员入住的东京晴海奥运村以及给各国传媒记者进行赛事报道的传媒中心都正式开放。东京晴海奥运村在13号正式开放之后，来自各国的运动员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入住，有些房间外面已经开始悬挂不同国家的国旗。据日本奥委会说，奥运村里面总共有21栋宿舍，奥运期间大约有18000名运动员和官员入住。由于疫情的影响，奥运村里面还专门设置了发烧门诊和病毒监测站，以备不时之需。所有入住的人士都必须要接受严格的检测，他们的行动亦都受到限制，几乎断绝和外界接触。除了奥运村之外，东京奥运传媒中心亦都在7月13号正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开放。传媒中心设在东京国际展览中心，预计将会有多达6000位传媒人在这里工作。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会晤10国外长，强调东盟在印太重要性。 Google 无视媒体谈判，法国祭出史上最大罚单。华府国际宗教自由峰会边会，法轮功揭中共活摘罪行。美国务院说中港当局侵蚀法治，美继续追责。布林肯说美国将寻求国际规范，避免 AI 遭滥用。第一夫人将率团参加东京奥运开幕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晚间参加了一场东南亚国家联盟外长视频会议，这个是拜登今年一月上任之后，布林肯首度同东盟十国的外长进行会晤。据悉，今次会议长达90分钟，虽然没有具体议程，但是推测讨论中共在南海引起的主权争端，以及如何共同应对武汉肺炎大流行等。今个月较早时候，白宫印太政策协调官库尔特坎贝尔曾表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地方都缺乏行动，并表示美国需要加强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对今次峰会表示，印太地区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利益以及我们的价值观都至关重要。国务卿首度有机会同整个东盟至少在外长部分进行交流，并在伦敦会见了文莱的外交部长，亦是东盟现任的主席。 他强调，美国重申了我们对东盟中心地位的承诺，以及重申东盟在印太地区架构中的核心和重要作用。国务卿亦一直面对面或者通过电话同一些东盟成员国进行双边接触。法国反垄断监管机构星期二对 Google 处以近$6亿的罚款，并给这家公司两个月的时间就如何向媒体及出版商付费提出建议，否则将面临更多惩罚。去年法国竞争管理机构下令 Google 必须与新闻机构谈判达成协议，以便为搜索结果、新闻和其他服务中显示的文章摘录支付相应报酬。Google 被罚款是因为在当局看来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也是法国有史以来向未遵守裁决企业开出的最大罚单。监管机构表示，当局已经对 Google 处以$5亿罚款。如果这家搜索巨头没有在未来两个月内向出版商提出赔偿方案，他将面临每日高达$900,000的额外罚款。对此 ，Google 在一份声明中话，对呢项决定感到非常失望，并且已经同法国新闻信息联盟达成咗框架协议，同世界报、费加罗报等一啲主要出版物签订咗协议。美东时间礼拜二下昼，法轮功720全球反迫害之际，美国华盛顿特区法轮大法协会在华府举行一场会议，讨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以及它在全球的影响。这项会议是由前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贝克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前主席、已故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的女斯威特主持的首届年度国际宗教自由峰会的编会。在过去的22年里面，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信仰在中国被监禁、折磨或杀害。根据由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中国法庭独立调查结果，其中很多人是通过强行摘取器官而被杀害的。他们呼吁全球各界力量加入反迫害的行列，认清中共的本质，共同制止这一场反人类的暴行。预计未来几日，全美各地都有720反迫害的集会游行活动。美国国务院礼拜二表示，美国将继续追究中共和香港当局侵蚀香港法治的责任。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边话，以前仅限于关注中国大陆的法治风险，而家则越来越关注香港法治受到侵蚀。他表示，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商业社区依赖于法治，而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继续破坏法治。国务院礼拜二还发布了更新版新疆供应链商业咨询，以回应中共在新疆地区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个咨询警告说，企业和个人如果不退出与新疆侵权行为有关的供应链或投资，将会触犯美国法律。普莱斯在回答上述相关问题的时候，亦提到新疆涉嫌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的行为。不过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拒绝就《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发表评论。这份报道说，美国政府将在今个礼拜实施更多制裁，以回应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镇压行动。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再次警告需要提防俄罗斯黑客的时候表示，美国将寻求全球规范，避免人工智能遭到滥用。他表示，以中共为首，有越来越多极权国家利用网络以及新科技钳制异议人士，施加更大的控制。所以这个世界正处于临界点，我们一不是就是放弃对网络的愿景，一不是就是加强对抗。布林肯是在越来越多人担心黑客勒索，譬如之前美国主要燃油管线遭到攻击、关闭等事件之际，亦发表相关警告。美国官员表示，这一类攻击很多来自俄罗斯，但是不清楚俄国政府牵涉的程度。拜登总统表示，9号他已经在电话中警告俄国总统普京，美国将会采取行动。而布林肯13号重申这个信息。 他说，窝藏网络罪犯的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如果不是我们就会有所行动。白宫礼拜二宣布，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将率团前往东京，参加7月23号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而拜登总统就不会出席东京奥运。今次旅行将是吉尔拜登作为第一夫人的第二次国外之旅。今年6月，他陪同拜登总统首次出访欧洲。针对第一夫人即将去到东京之行，预计白宫将在未来几日宣布更多细节。这个并不是吉尔拜登首次以官方身份参加奥运会。拜登夫妇曾经在2010年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冬奥会。当时拜登是副总统，吉尔拜登是第二夫人。由于持续的中共病毒引发的肺炎疾病大流行，今年的比赛看来将同过去大不相同。今次奥运会将禁止观众参加几乎所有的赛事。由于疫情原因，东京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一直持续到8月22号。今次冬奥会已经因为中共病毒被推迟了一年。今年将从7月23号开幕，直到8月8号结束。